下神的话语，向他们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主，因为已经差不多将近一年，也在我们当中跟你们一起聚会。那今天呢？我还没有传讲信息之前，首先跟你们介绍我们神学院刚出的那个春季刊。刚好今年春季刊的主题是十架神学以及十架道路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，我带了差不多十份散会可以来前面跟我拿。好吧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阿爸父，当我们打开生命之道的时候，就是你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，服从的心怀，也唯愿主今天早晨你也将你的仆人藏在十字架印下，让他成为圣洁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现在恳求主你圣灵借着你的话来光照我们，我们这样的恭敬祈求不配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请我们有圣经继续打开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五节。那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信息，就看到耶稣无论到哪里去，就有一大群的人跟随着他。那在这个何尝呢，也是如此，因为路加告诉我们说有几多人和耶稣同行，但是忽然间耶稣就转过头来对他们说，说什么呢，你们若是要愿意跟从我的，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你想想看，耶稣有没有对他们说，如果你们是哪一位愿意相信我的，请你们举举手，你们就可以上天堂去。耶稣明显说，他说如果你们要来跟随我的，就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。为什么他这样说呢？他说这句话到底用意在哪里呢？我们要明白耶稣说这一句话，必须要先了解他往哪里去。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正往耶路撒冷去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，因为再过几天他就要向加略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因此耶稣说，这个时候不是给看热闹凑热闹的人，乃是给那一些你愿意付上生命代价的人来跟从。凑热闹跟随主有很大的分别。请问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是属于哪边的人？凑热闹吗？看热闹吗？还是愿意来跟随主？耶稣说，到底你我是旁观者呢，还是参与者？到底你我是要是三心两意的信徒呢，还是付上代价的门徒？有很大的差别。那再回到二十六节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主，我们刚才也唱爱主更胜，到底我们怎么爱主？刚才最后首诗歌爱主更胜，这首诗歌是一位师母写的，他名叫做 Elizabeth Prentice。 你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写这首诗歌？ 是不是很神很祝福他，很恩待他，在他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写下这首诗歌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年他一年失去他两个孩子，当天他把第二个孩子离开世界安葬之后，他回到家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难过。刚好那天晚上是教会的祷告会，当牧师准备要去教会带领祷告会的时候，师母说我可以不参加吗？因为我实在没办法在教会在众人面前来祷告，你让我安静自己在家里面祷告好不好？牧师说可以。当牧师去教会的时候，他自己把门关上，关在自己的卧房里面，跪在床前大哭一场。当然开始是埋怨神，我们这样忠心服侍你，为什么你让我这两个孩子离开我？但是他也祷告，也感觉到是神的同在，也触摸到神的恩典。他祷告完之后，他站起来写下这首诗歌，爱主更深。耶稣到底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耶稣乃是问他的门徒或是这些跟随的人说，你爱我是不是远远超过一切亲属关系？是不是远远超过一切物质的享受？是不是远远超过一切你自己的意向计划？所以今天主耶稣在这开头的时候仍然问你我，你爱我到底有多少，有多深？如果你真正爱我的话，接下来27节说，应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。好，今天早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问三个问题，同时回答这三个问题。第一，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？什么叫做十字架？第二，我们如何背起呢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？不然的话又怎么样？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来看看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背起十字架的含义是什么意思。26节，耶稣说，如果你的爱，对我的爱不远远超过一切亲属的关系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27节，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当人当他能听到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。他们很清楚明白，这是一条给上自己生命的路，这是一条没有回转的路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当初加利利的犹大政变而被罗马将军 Varus 打败，当他们被打败之后， Varus 将军就抓了差不多2000多个犹太人，特别是参加那些政变的犹太人，把他们每一个钉在十字架上，而这个十字架是排列在往加利利那个通道的两边，所以他们一看，他们一听就完全明白耶稣说些什么话。换句话说，这是 one way street， 这是单行道，要要求 我们是完完全全的献身委身的一条道路，不简单，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所以换句话说，这是一条不是给胆怯人所上的路，这是一条献上生命的道路。请问你今天听到这样的解释，你心中有什么感触呢？好，现在或许先再问一下，到底什么叫做十字架？很多时候你知道吗，我们常常以为生命的一些的痛苦，好像疾病，好像挫折，好像一些忧伤失望的事情就是十字架。不是的。什么叫做十字架？请问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？为要成全你我的救恩，是不是？所以因此什么叫做十字架？十字架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所要负上的责任，是将神救恩计划带到世界上的一个服事，这才叫做十字架。如果你的痛苦、你的历练跟传福音没有关，这不叫做十字架。实际上我们如何形容呢？就好像 Mother Teresa 修女面对印度的考考的一样，就好像 David Livingston 宣教士面对非洲一样，就好像天主教的神父 Father Damien 面对夏威夷一个小岛的马蜂村一样，就好像多少的中国的信徒在共产党的逼迫熬炼之下坚信不疑，从不否认主，或是靠近我一点，就好像你我愿意，甚至在下雨天的时候，为着我们邻居生命的需要，我们愿意出去跟他传福音，分享主的爱一样。这就是十字架道路的表现，就是说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方向，这是一条没有回头的道路，你愿意不愿意跟随？假如你想一想，你说啊，我不太愿意，我还在犹豫，耶稣很可能就对你我说，好，假如是这样的话，你还是回去你心里面。你知道吗？你我看圣经的时候，耶稣从来不会把他的标准降低，为着要多赢得一些人。如果你在跳到第十八章的时候，那边有讲到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，就是讲到一个青年的财主有一天来找耶稣，问耶稣说，我要怎么做才能得到永生？你看他是一位财主，他要享受应有尽有，但是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却不感觉到满足。他来问耶稣，我应该怎么做？耶稣怎么回答他？你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然后再来跟从我。那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耶稣说这句话的用意是什么？真的是要他去变卖所有一切的吗？不是的，耶稣乃是考验他，乃是告诉他说，你爱我是不是远远超过你这一切所有的人？我是不是你生命的主宰呢？还是只是好像阿丁有求必应的神仙一样呢？ 圣经怎么说？这个年轻的财主听到主耶稣这样的要求，就甚忧愁，离开主而去。那假如我是耶稣的门徒之一，可能我你知道我会怎么说呢？耶稣啊，不要让他走吧，好可惜啊，你看他又年轻又长得那么帅，他又上了那么好的大学，有那么多的学问，有好的地位，他是众望所归。同时你看了、啊、他开了那一部 Mercedes-Benz 的四轮马车，好可惜啊，我们教堂需要啊他的帮忙啊，我们青年团去需要这样的年轻人来带领啊。耶稣没叫他回来，耶稣让他走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到这里，耶稣从不会把自己的标准降低，为着要迎合人的心。今天多少的教会，多少的布道会，为着人数而迎合人的心。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们的主题是十字架道路与十字架神学不同。当中我学的这一篇十字架神学的展示，特别是要看今天我们教会的光景是注重十字架道路呢，还是所谓的荣耀神学、成功神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问第二个问题，应该有什么准备，应该有什么准备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圣经，从28节到30节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你们哪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，能盖得成不能呢？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，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第一，计算代价，计算代价。换句话说，十字架道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是一条不容易走的道路，必须要有损失，可能是我们自己地位的损失，可能是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一种很安逸的生活，这一种很这个享受的生活，可能必须要放下，付上代价。但是可能有人会说，王牧师，我以为救恩是白白的，是白白的赏赐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救恩是白白的赏赐，但是我们还需要付上代价。怎么说呢？你看雨水是不是白？这个是那个免费的。但是你我要知道，水虽然是免费的，但是要把这些免费的水带进到你的家，要花多少的人力财力才能做得到。同样的，救恩是白白的赏赐，但是要让这个救恩传到各处各地，需要多少的人力财力才能做得到，你知道吗？从那一天我们接受主耶稣白白的救恩，从那天开始，你我就有任务与别人分享。从那天开始，福音就要求你我要付出时间的代价，付出金钱的代价，付出眼泪的代价，付出祷告的代价，付出健康的代价，等等等等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，会受人的嘲笑， 被人拒绝，甚至可能要付上生命的代价。耶稣说，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信徒。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对基督徒这个名称，我们自己的位分不了解不清楚，等下我会再进一步解释。谈到付上代价，我就想到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可能在你们当中曾经分享过。在多伦多有一位叫做 Robert Jeffrey， 他是多伦多邮报的继承人，这差不多100年的事情，以前的事情。那我们都看知道英文的报有 Globe and Mail， OK， 这是两家报馆合并起来才叫做 Globe and Mail， 但是之前是 Globe， 一个是 Mail， OK， Toronto Mail， 它是 Toronto Mail 报馆的继承人。但是 Robert Jeffrey 精通中文，所以美国的标准石油公司就用高薪水聘他，要差派他到中国为他们办事。当他收到那个电报的时候，他怎么回信？说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。那 Standard Oil Company 以为他嫌薪水太少，就加倍给他薪水。第二次他又和他退回去，说对不起，我不接受。后来他们想尽办法说，好 Robert Jeffrey， You name your price， 你告诉我们你要多少薪水，我们都给你，只要你愿意去。你知道 Robert Jeffrey 怎么回答？你们薪水很高，但是你们工作的范围太小。是什么意思？因为 Robert Jeffrey 已经决定把自己生命奉献给中国，到中国做传福音的事工。你们的薪水太高，但是你们的工作太小，代价。你看到 Robert Jeffrey 那种圣洁的生命留下深远的影响，是何等美的骄纵。在1940年代、50年代，他在中国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把自己的生命献上。但是请记住，他就把中国宣教的工作开拓。中国第一位到东南亚做宣教的工作是网站牧师，是 Robert Jeffrey 派他出去的。除了计算代价之外，接下来耶稣的第二个比喻是讲什么呢？你看31节3到33节，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是先要坐下来坐量，用10000兵去抵那领2万兵的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是到底耶稣这个比喻是讲什么？这里跟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打仗的目标是什么啊？是胜利，不是投降。换句话说，要做一切的准备，好叫我们出去打仗的时候能得胜。你看33节，告诉我们说，胜利并不是唯一的目标，而是一切的目标。为着要得胜，你我必须要付出所有的一切。 你知道吗？我们出去打仗，你们做过兵人，服过兵役的，出去打仗是有使命的方向，是不是？不是因为感情激动，感觉到开枪好玩。同样的，跟从耶稣必须要有使命的目标，不是感情冲动来跟随主的。啊，听了一篇信息，哎呀，心里面很激动，很感动。好，我现在激动，我愿意，不是的。三天之后又如何？你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？我为什么要信主？因为耶稣祝福我，因为耶稣对我很好，因为我可以上天堂，只是这样的吗？假如他带给你我生命有困难的时候又怎么样？假如他来邀请你来教会来带领主日学的课程，他假如要你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又如何呢？你对主忠诚吗？我爱主只是这样的表现。跟从主的使命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？目的是什么？目标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好，再回到这一段经文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的经文刚才读的这几节有两个字一直出现，是什么？你看26节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第27节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第33节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乃是挑战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使命目标，就是要做他的门徒。那做门徒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回去看一下，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，那你怎么说？当初这些信奉基督的人，他们被称为什么？都被称为使徒，但是因为他们生命非常有见证，所以才被称为基督徒。你听到没有？今天我们把整个顺序颠倒过来，你先举手，信耶稣你就成为基督徒，等到你成长一段时间，等到你想尾声的时候才来学习做门徒，完全颠倒过来，错了。我们是应该先做门徒，然后再被称为基督徒。曾经在大概2005年，当我们在筹备世界华富会英文中心会议的时候，我们就派到这个南加州跟那个 Rick Warren 见面，但是那天他没有空，所以他就请他的那个助理牧师来跟我们见面。那这位牧师呢，名叫做 Mark Carver。 我很清楚，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他那天所说的一段话。他说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教会注重门徒训练？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在90年代，你们不晓得还记得吗？在非洲罗湾的这个国家，经过一场很惨烈的大屠杀，死了千千万万的那个他们的同胞。那为什么这个国家里面，为什么有这个冥冥冥之间有那么多的那个残酷的事情发生呢？为什么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大屠杀？同时你要知道，在统计里面，罗湾呢可以说这是在非洲这个这所有的国家里面基督徒数量最多的，高达到85%。一个国家所谓信主的人，无论是基督徒、天主教徒，加起来85%。而在这85%可以称为基督教的国家里面，竟然有这种
恶劣的事情发生，完全跟他们的说他们跟他们生命完全不相称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？ Mark Harvey 怎么说呢？因为在早100年前，宣教的工作在罗湾的这个国家只是注重传福音和布道，而缺少了和忽略了门徒训练，所以因此他们有千里长的信徒，但是他们的生命只有一寸深。 Mile long Christians but only an inch deep commitment。 明白，现在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耶稣要说这些话，要来跟从我的必须要背起十字架，这不是凑人闹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我有没有计算过跟随主的代价？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是不是？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亲爱的，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神也侍奉我们。耶稣说你要做好主，你要选择，要把你自己的心灵、你自己的意志、你自己的理智、你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可能今天早晨你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，感觉到说哎呀，这个代价太高，这要求太多太重了吧，这实在太难了。如果你我在问这个问题，好，请我们继续来看34节，看耶稣怎么说。34节35节，耶稣说盐本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那为什么耶稣忽然间转化话题呢？本来是谈到背十字架跟从主，本来在谈做门徒，为什么忽然间跳到做盐做光这个题目？请各位注意33节，34节，盐本是好的，盐若是失了味，注意到那几个字，若失了味，你知道这个这几个字在原文是什么字吗？盐是原文，在希腊文是 morante morante。 那请问当你听到 morante 你想到英文哪一个字？英文哪一个字？Moral， Moral 是什么字？啊，愚蠢、愚笨的意思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对，我们要做主的门徒，我们必须要衡量这个代价，而这个代价是非常高昂的，没错。但是耶稣说，如果你不想做门徒，如果你不想背起十字架跟随我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考虑到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更高啊，你会付出更大的代价。怎么说呢？首先，暗淡无味的基督徒就是盐失了味，暗淡无味的基督徒，或是一个百战土地的基督徒，他的生活、他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，连堆在粪里都不合适。 甚至可以这样说，是非常愚拙愚笨的选择。最后我用一个小故事来做结束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生长的地方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占领了菲律宾，而在菲律宾呢中部的一个小岛，他们将美国的军队军人一些的军人关在集中营里面。那我们都知道日本人他们非常虐待这些被掳的军人，有的耳朵被割下，有的耳朵被他们割掉，有些人呢他们就用那个不好意思，把那个这个指甲一个一个拔掉，许许多多的暴行。为什么呢？用这个来管辖来恐吓这些军人，有时候无缘无故叫他们排列出来，然后说你站出来，就把这些军人呢带到山头的另外一端去。不久你就听到枪声，而这些军人不再回来。有时候叫他们排列出来，就叫这些日本的这个小兵拿个石头炸他们，叫他们头破流血，有些人就倒下来叫头，就那些倒下来的一一把他们带到山头的那边。不久又听到枪声，不再回头，不再回来。竟然有一天有一个日本的军官来，再次叫这些被掳的军人排列出来。这军官就在他们的前面徘徊，他说今天我要找的就是一些基督徒的小弟们，假如你们当中有基督徒的，请你们站出来。没有一个人敢动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他们一站出来被带到山头的那边要上面。而这个日本的军官就嘲笑，哈哈哈哈，你们所谓的基督徒的国家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，没呀，嘲笑他们。结果后来一个年轻的竟然就忍不住就要敢站出来，说我再不能忍受他这样的嘲弄。所以因此当他站出来的时候，是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不能忽略我的主。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有另外一位站出来，再一位，再一位，再一位，结果站出来是34位的军人，眼睛朝下前。军官说好，没有其他人吗？如果没有了，这些跟我走到山的那边去。当他这军官把这些被掳的带到山的那头，奇怪，一直没听到枪声，但是他们也没再回来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，他们被解放，他们才发现原来那天是 General MacArthur 马哈顿将军率领美军在东南亚跟日军作战，他掳到一些日本的精兵，所以因此就想跟日本交换 一些美国被掳的人。但是那次马哈特将军说，我要跟你们交换，在被掳的当中的基督徒把他释放出来，我要的是基督徒。你想想看，当这些基督徒在这个日本军官面前站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知道自己会面临死亡，同时他们已经决定好立定志向为主献上自己的生命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却救了他们自己的生命。耶稣怎么说，在马可福音第八章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必救了生命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知道这篇信息不容易听，因为不一定是一般我们常听的信息，但是这是主的话，这是主的话。我一定立定志向，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生命献在祭坛上，为主而活，让主来使用。早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已经立定志向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您呢？就说今天圣灵不但光照我们，也催逼我们，不再做一个旁观者，而是做参与者；不再是三心两意的信徒，而是愿意付上代价的门徒。让我一起低头祷告。第二首诗歌我很喜欢唱，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要将一切献一生，要放着一切在吃的祭坛上，我才能在这里显现。这是世界的道路，你念佛作证，你真佛被十字架为你主，你这奉献一切的给神的人，你对神是否虔诚？还有另外一首诗歌我很喜欢，这是唐崇荣所写的。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，同时问我们这个问题，若你曾爱过耶稣你主，为何不已经更爱他呢？哦，主耶稣，你曾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你为我们舍身流血，不光光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同时是要把新生命给我们，叫我们能活出新的生命，而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义而活的生命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曾经你一度远离他，但是神的爱却不改变，救赎罗生，招人归家，其中也是有你的名字。今天当我们听了这篇信息之后，你愿不愿意在心中默默的对主来祷告，谢谢他的话的光照。但是如果我们曾一度远他离他，我们愿不愿意在他面前来悔改？再次把自己的生命献在祭坛上。主耶稣要做光做盐，讲起来是何等容易，实际上我们却常做不到。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很亮很亮，我们在教会唱诗、祷告、团契、服侍，但是回到我们家中，回到我们自己的岗位上，又怎么样呢？你要我们做盐，哦主啊，但这个代价何等的高啊，要求何等的多。但是求求恩主，你今天借着你的话，透过圣灵来感动，来催促我们，好叫我们决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炼尽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。虽然在十字架的道路可能有损失，但是主，我们愿意好像保罗说，我们看万事如粪土，好叫我们以认识服侍基督为至宝，好让十字架的使命叫我们进入主的丰盛，而流出生命的见证来。哦，求主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的恭敬祷告不配，完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
谢谢王牧师今天。